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爱我倾流了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生命中各种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是你恢复了我们跟你之间义德的关系，你是和平的君王，你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你把你的平安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尝到了在天上才有的平安。你把你圣神的活水从你的圣宝座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中，让我们充满在你圣神的喜乐里，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舌愉快，我们要唱出赞美你的歌曲，我们要呼喊以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这里，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你子女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把你的话吞下去，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治愈，生命中的亮光。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信靠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出谷记的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出谷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我们要诚心听上主天主的话，听了我们要照着他的话生活，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你把他的话真的当话，就不是一般普通的话，而是万王之王、天地主宰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上主说，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埃及指的就是世界， 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灾殃，各式各样的奇怪的病，缠绕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不洁不义罪恶加给我们，变成在世界里撒旦的奴隶，世界的奴隶。当我们听天主的话，他就不把这些病加给我们，因为我是治愈医治你的上主，天主是医治我们的上主。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人都需要天主的治愈，真的很苦。你需要天主治愈的人，你愿意举手吗？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几乎全部都是。你需要被治愈，那么谁来治愈我？天主。你在世界已经找不到办法了，好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么天主是治愈医治我们的天主，他的话会治愈我们，你若听从他就会治愈你。治愈已经发生了，我已经听到很大的治愈就在我们中，因为我们的心听他的话，他的话就要治愈我们。你若不听他的话，你的问题还在你的身上，你若听他的话，他的话会治愈我们。治愈我们的不是草药膏药，而是他口中所说的话，他的话会治愈我们。你需要他治愈你，你就要怎样？诚心听从，诚心的听，诚心的从，按照他的话来生活，这就是行正义的事，你一定会得到治愈。因为他的话不是空洞的，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是带着能力的，会治愈我们。所以治愈是因着他的话，把握机会，不是一定要等到复手祈祷。没错，复手祈祷也是治愈的一种方式，可是这伟大的医生喜欢怎么治愈我，我就喜欢怎么承受。有的时候他治愈我们生命中都不知道的问题，治愈了我才知道我曾经受到了捆绑，因为我释放后才知道，我才知道了许多的事。我们会在明天的晚上加出一个治愈祈祷的时间，就是明天的晚上见证的时间变成治愈祈祷的时间，就是7:30那一段时间。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你等到明天得治愈，今天就可以治愈，明天上午也可以治愈，因为治愈的天主正在治愈。我们醒过来就是相信他，他会治愈我们，他要治愈我们，他要讲我们需要的那一个药，就是他的话。多年前主召叫我到北方的一个修理院待8天的闭境，那是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位修理后来见证说，因为那时他也不认识我，他说8天好久哦，那么我不带笔记本也不带圣经，我坐在角落门边，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就溜回去，我就不回来了。第一讲之后，他第一个体会到的就是有光，这里有光。主把他的话摆在他仆人的口中，说出来的是天主的话，是有光的。他一下课他冲回去就拿圣经拿笔记本，这表示他很想把主的话记得清楚，对不对？所以来属灵的研习你要带圣经的，你要查考，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查考经上这样说的，你不是相信这一个人那个人哪一个人说的，而是你相信主的话不会改变， 你要把它记在你能够常常读到的地方，最好是记在你的心中，昼夜默思。就在那八天，好多好多的话进到他的生命中，他充满圣神。那八天就是他生命整个翻转过来，他喜乐的传讲主的福音，主也常常把他的话赐给他。他讲论主的话，就经验到主的话真的带出很多的治愈，治愈非常非常多，可以发生在你传讲主的话的过程中人得治愈，甚至于你传讲主的话的时候你自己得治愈，因为主的话就是会治愈我们大家。这一个得治愈的渴望，主也愿意治愈我们，就是我们不要爱世界，那是埃及的灾殃啊！你要听他的话，但你听他的话一切都好了。这一位爱主的修女，充满圣神的修女，经验到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他就是帝铎修女。我们鼓掌欢迎帝铎修女来见证宣讲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感谢赞美主。我就是舒老师讲的那个修女，想坐在门口离那个外面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想逃跑的那一位，但是现在不跑了，也不想跑了，感谢主。是主的爱夺得了我的心，我的生命是在主的爱的治愈中重新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天主的爱，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天主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生命被更新以后呢，被圣神重生以后呢，第一个就是要经历主的试炼，就是他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渣子，不圣洁的污秽的地方主要除去，让我们除去死亡的行为，去侍奉生活的天主。那这个过程第二点呢，就是主要释放我们，就是记得在那次治愈中呢，就像过电影一样，从小到大那些伤害呀，以前我是刻骨铭心的恨，是真实的，我觉得他伤害我，我就应该恨他，我恨是有理由的，我恨是对的。但是那一次治愈中，主把我从恨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那次才明白什么叫天国，还有心灵的自由。我记得我和我的曾经的一个本堂神父分享，我说我从仇恨中被释放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个事情，他说那个事情那要按照旧约的话就应该以牙还牙，你咬我一口我也咬你一口，就是公平正义，他讲的是公平正义。我说那你还那一口你得咬一般大，你要咬多了还是不易，可是谁能咬得那么准呢？我说但是我没咬，我从那个仇恨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了。我自己深深经验的这份爱是主的爱，使我的生命就是有了喜乐。刚才唱那个首歌哈，我特别的特别的感动，是谁给我们喜乐？是圣神给我们喜乐。重生以后的生命要被圣神引领，他要带领我们，而且最重要的那个爱，如果说爱你，那爱你的人容易不容易？因为你接纳他，他爱你，你接纳他。但是还有一个爱你喜欢的人容易不？也容易，因为你能接纳他的优点，也接纳他的缺点。但如果爱你不喜欢的人，这个容易不？特别是每天见面的人容易不？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哈。请大家把圣经打开，若望一书四章二十一节，如果大家愿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
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
从谁呢？从主耶稣那里蒙受了这个命令，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谁？我查了一下那个圣经词典哈，在圣经中指的弟兄有几个，一个是兄弟，自己的亲兄弟称为弟兄，那还有就是具有相同信念的人称为弟兄，在圣经中具有相同信念的人称为弟兄，那在圣经中呢，同胞们也被称为弟兄，那还有邻舍被称为弟兄。其实这个过程中啊，主就是开始教导我宽恕这个功课，其实主要释放我，但是我当时不懂，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断的发生，需要被宽恕，就是我需要去宽恕别人。因为在堂区工作呢，我们可能后面修女我们会体会到，你和同伴合作，和堂区的本堂负责人合作，还有和教友们合作，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想法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还有我们的态度，能够怀着爱说真理的话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放下自己，如果这个事情不影响救灵魂的事情呢，就放下它，可以顺从它，但如果这个事情我可以讲，后来才要如果学会用爱的言语去沟通，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沟通，这个是从天主来的恩宠，不是我想说就能说出来，我想做就能做，那个就是真的要随圣神的引导去行事。其实后来呢，在工作中呢，在那个传福音的过程中，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天主，让我明白，就天主要扩大我的爱的那个度量，这个爱的度量需要什么呢？需要宽恕，学习这个功课哈，就是坚忍。我们真的需要坚忍，如果没有爱就没有坚忍，如果我们有爱就能够有忍耐，这个是在生活中就是自己去深深经验到的，也体会到的。刚才我讲到了，那爱那个你一看到你都不喜欢的人很不容易，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呀？不是用主的眼光去看，而是用个人的想法判断。我曾经留意到我自己，因为我常常用方言祈祷，从我旁边过去一位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就心中自然而然出来一种判断，我忽然就警醒，我说我不了解她，不认识她，为啥对她有一种判断，而且是不好的一种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个经验哈？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心思意念真的是需要在圣神内更新，我们可以打开罗马书12章，如果找到我们一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体，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维持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
好，感谢主。当被圣神充满之后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愿意成为活祭献给天主，而且特别特别的想爱天主。那这个愿意是一个层次，但是我按照我愿意的去生活是又一个层次，就是我愿意按照天主的话去生活，按照随着圣神的引导去生活。但是你这样去生活的时候呢，是和自己本性的私欲还有习惯性的想法习惯性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就是我已经习惯那样想了，我已经习惯就这样说话就这样做，所以那种习惯是需要被更新的，那种错误的想法是需要被更新的。那这个呢，是我特别感谢天主，就是天主的救恩帮助了我救了我， 就是天主的爱救了我。那我就常常用方言祈祷，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因为我曾经半告解，十几年一直告一个罪，我改不了。你们有这个经验吗？甚至感觉到很失望，对自己，我怎么这样？我告都不好意思，甚至不愿意办告解。但是当我求助于圣神的时候，主圣神，求你帮助我，求你救我，我不想犯罪，我不想过那种罪恶的生活，被罪压制的生活。我说我想亲近你，我愿意成为圣洁的。那真的主就帮助我，我那个毛病就改掉了，真的很感谢天主，是他救了我。我也深深体会到不被罪压制的那种自由，其实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就是不被任何人地事物捆绑，是心灵的自由，不被任何的人他的话语啊，他无论是怎么表扬你或怎么贬低你，或者一个人的影响，他爱不爱你，或者是一件事情的影响，以事为主。这个事不成功，我就很气馁，我就很失望，不是被这个影响，而是只注目天主。天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其实我是个很忧虑的人，但是第二句话呢，天主对我讲说，我儿，把你的心交给我，双目注视我的道路。这是主跟我讲的第二句话，这个是2005年跟我讲的话，我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主不只是释放我，他也释放我的家人。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状态如何，以前父母也是吵架，哥嫂也是吵架，妹妹妹夫也是吵架，那个家就是没有主的平安。那当主跟我讲家人需要喂养的时候呢，我就往家背圣经，背个本，然后带着全家读主的话，敬拜赞美，分享主的话。而且在我生命中有发生很多的见证，我就跟我家人讲。那真的很感谢天主，到现在为止我家人的信仰我不担忧，因为他们都读经，他们也祈祷，而且他们也在侍奉天主。所以我就真的很感恩天主救了我的家人，不只是天主释放我，他也释放我的家人，从各种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其实宽恕很不容易，刚才我提到主愿意我们宽恕那得罪我们的人，特别是伤害我们很深的人，主要把我们从这种捆绑中救出来，因为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活在那个压制里迫害里。如果我们真的宽恕，你就会体会到心灵的自由还有喜乐。宽恕是打开喜乐之门的金钥匙，也就是打开天国门的钥匙，因为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正义、平安和内心的喜乐。这个是真的是，除非你经验，否则你不知道什么叫心灵的自由和天国。那个神父说，如果是我呢，我就是按照旧约以牙还牙，这样就是报复律嘛，以眼还眼，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然后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可是我就跟神父讲，我说我真的宽恕了，我真正体验到心灵的自由，就是不被他捆绑，而且我敢面对这件事情这个人。就是在2年前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我爸爸被打成重伤。那打他的人喝了很多的酒，那因为他的亲人，他的亲属在那个派出所工作嘛，2个多月没给立案，报案也没有人给你立案，就按照治安管理条例处理的。那个后来我的家人呢，当时有一个亲属就提议，他说我敢把他，只要你家出10万，我敢把他扔到监狱里多少年，他有这个保证。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信息，我就极力反对，我用圣经的话来给他们讲，我给他们讲，那我们全家人都顺服主，都愿意仰望主。其实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医院里，我回家照顾他2个多月。那2个多月，因为我在堂区哈，这个慕道班40多人刚建立起来，这个事情发生，我就一直祈祷，一直问主， 我说这个木道班刚起来，然后我走之后没有人接，我说这天主，这个事情发生你有什么意义呢？你有什么意义呢？你有什么旨意呢？一个是我要经历一个历练，我家也经历一个历练，真的是圣神之火的历练。再一个就是无论主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要被魔鬼打败，我们要得胜，要传主福音。但是传主福音，你带着恨能不能传主的福音？不能，很有光。如果你心中有恨，你讲不出生命的话，你讲不出来生命的话，因为你被这个恨捆绑，你都不愿意讲。当时我就祈祷，我祈祷主就给我一个光，我绝对不能恨他。当时祈祷的心愿是这样的，但是我真正面对这个伤害我父亲的人，天主给我三次机会，天主给我三次机会。第一次见面了，因为我很少回家，一年回去一次，他不怎么认识我。他有点近视眼，他走近的时候一看是我，我这一抬头是他。我当时其实我祈祷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愿意宽恕他，我还为他祈祷。但是当你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就心咯噔一下子，然后呢我嗖一下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我这心里就不平安，你说我呀，我还说宽恕他，我还为他祈祷，那你说我面对他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然后我就挺后悔的。那天主真的是让我做这个功课。那第二次又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又做好准备，我说我准备主动和他打个招呼哈，因为以前都是按照亲属关系叫叔叔。我见到当走近的时候呢，其实他眼睛近视，他我又换了服装，他还没认出我来，我戴个帽子，夏天很热。四目相对的时候呢，我这又不行了，就感觉还不行。完我这一扭头他又过去了。哎，我又后悔，我又开始祈祷，我说主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愿意被仇恨捆绑，我愿意从心里完全宽恕他，我不想留一丝一口一毫的那个恨。主真的很怜悯我，给我第三次机会，又见面了。我主动和他叫他叔叔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过去了。我从那一刻我才体验到什么叫自由，非常自由，而且我不害怕在家乡传福音。在医院里那一段时间两个多月，传了13个人，他们住一段时间走一个，住他们总共是进进出出，从我一到那个医院到我离开那医院传了13个人。这13个人，我以为有一位精神不太好的姐妹，她一直骂人一直骂人，我以为她谁信她都不能再信了。但是没想到一年后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圣牌弄丢了。哎，我感谢天主，她还记得耶稣救我这句话，我就教她一句耶稣救我，然后我让她找教堂。因为在那个地方都是那13个人都是东一个西一个，而且离得很远。那我真的宽恕了，可是我的父亲呢？那我在医院里早上很早4点多就起来，我就开始读圣经，我就开始祈祷。我爸爸看我读经，他也开始祈祷。我给他添肉，我给他擦呀洗呀，我没有讲，我没有劝他你宽恕吧，我没有讲，我只是祈祷，带着他祈祷。我说爸，我给你唱首歌，我就唱圣歌。爸，我给你读段圣经，他也不讲话，就那听着，闭着眼睛听着。然后呢，他休息，我就陪他。那后来就是整个医院那些人都发现，我们家这氛围跟别人家都是恨，因为他们受伤也是受伤，不同程度上也是有恨，也是跟别人就是起冲突来，都在这一个病房里面，一个很大一个大病房里面。那别人家都是恨呐，想办法怎么样对付别人，怎么样就是把这官司打赢，都是每天听着擦擦擦擦很多声音，都是争斗的声音，怎么能把别人捆绑控制打压甚至毁灭他，让他一蹶不振那个感觉。但是他们感受到我家的氛围跟别人家不一样，那主也给我一些光哈，叫关心他们。看他们都是忽然就进住院了，没带洗头膏的，就是给他，你用我这个，可我就买了很多，你用我的。有的没带牧师，你用我这个，你用我这个。然后他们又需要帮忙，我就过去帮忙。 那我出去每天要出去买饭去打饭，那我就帮他们带，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带来。就这样他对我妈就很有好感。后来他说，你每天早上读那是什么呀，你天天学习呀。我说读的是圣经。他说圣经是什么，我说这里边有生命。我就跟他们讲，真的我没想到那个病房最后没有人说，以前听的都是他们怎么找人呢，花钱呢，然后怎么请那个律师打败别人，打官司打败。后来那个病房都听我传福音了，真的很感谢天，他们很安静，甚至别的病房都过来。那我唱歌呢，我就唱那个圣歌啊，唱个圣歌呢，有一天忽然那个医生就进来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是不是打扰着公共的那公共的这个环境秩序了。他没有没有，你继续你继续他说你接着唱，我们就需要这个医院需要有这个歌声真的很感谢天主。然后我就在那唱，我唱呢我哥也跟着唱，我妹也跟着唱。其实啊，你说后来有些人就说的真没心没肺，你说你爸被打成那样你还唱歌呢如果我要按世间讲的有心有肺，我就没有今天这个喜乐，我不可能站在这里讲见证了。就是主把我从那个仇恨的捆绑中拉出来了，真的就是。后来其实因为省调查组的下来，他到不同的县市去还有村去调查30年之内的各种案件。那后来呢，这个派出所一下就到我家去，那我爸爸出院了到我家去，就改成刑事案件。其实我跟大家讲，我家没有人没有钱，就是每天敬拜赞美读经祈祷，就是依靠天主。那后来呢，就是那他就被抓走了，但是抓走之后也没有判，就一直没有声音了，就是也没有判也没有声音。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是好像一块石头在那摆着一样，我就还是带我家人祈祷，就是依靠天主依靠天主。其实以前他家找那个人呢，就是其实想用这种世界的想法哈，就是想把我家就是一分不出，而且也不道歉不承认打我家，不承认我爸爸是被他打的，然后就想把这个悄无声息地压下去。但是后来呢，就是公检法检查公检法的下来了，他们虽然按照刑事案件走的流程，但是一直压着不判这个案子。那后来他说你们愿不愿意和解，其实我家一直等待和解。他到我哥说只要他道个歉，让我爸舒服一点，让我爸舒服一点，这个钱我家全自己出都可以。我哥说就当我孝敬我父母了，但是他们都不承认打我爸爸，不承认，而且造了很多谣言。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活在恨里，你就被一个仇恨的网罩住，而且全村的人有两张大网，一个是你家的亲友，还有赞同你家的人，还一个是他家的亲友赞同他家的人，被两张大网牢牢地抓，互相攻击，互相打探消息，互相传谣言，就是整个都被牢牢地抓住。当时我就看到这一点，我就跟我家人讲，跟我父母讲，跟我哥嫂讲，我说我们一定要祈祷，不要让魔鬼得逞，我们要过得胜的生命，我们不要被欺骗的灵欺骗，说谁对谁错，不要活在对错里面，就是眼睛看着主，看着主。那后来他们派一个人来，也是我们总也是教友，他来了，他说你家愿意和解吗？他愿意少出一点赔偿，说我们家愿意和解。那法院呢说那就庭上和解。庭上和解，他为什么要求庭上和解呢？因为庭上和解要给他写那个谅解书，因为如果你不给写谅解书的话，他子女三代受影响。而且这个是我爸爸当时就是觉得做那个叫什么伤残鉴定是叫做什么呀，我爸就害怕人家给定成重伤，怕把他投到监狱里，怕他死到监狱里，他有这个想法呢，就是很善良。然后他那个还为打他的人祈祷，这是天主圣神的手在带着他，不让他活在那个恨里边。但是真正调解的时候呢，因为疫情是在网上调解，就是从网上调解，在线上调解。那调解的时候呢， 那个伤害我爸爸的人鞠躬道歉，说了很多好话。这个时候我爸爸就跟法官说，法官我有话要对他讲。这个法官很害怕我爸爸反悔，说你不要多说啊，就一两句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就结束了，真的。我爸爸说你放心，我不会说过于的话。我爸爸就对他说，因为他一直感谢我爸放了他一马，我爸说你如果感谢你就感谢天主。因为那个人的妻子是教友，但是30年不进堂，就我常常去他家劝了很多次，他也不进堂。这个人呢，他不信。然后他知道我们家有信仰，他说我爸说你如果感谢你要感谢天主，因为我信天主，我希望你也能得救，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也能看到他们，我也加入那个注目会号，我也能够看到他们说的做的，我都能够看到，我非常感动。他说我信耶稣。然后审判长就问说的，你是信什么的？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天主的。那个审判长就这样，他说历代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判了这么多年案子，就是也是他庭上和解，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你的主一定救你，一定祝福你，就那个审判长说你的主一定祝福你，一定救你。在这个事之前呢，我跟我妹妹我们三个商量，不强迫我爸爸宽恕他，因为他自己做决定，因为是他受了重伤，是他被打。那天晚上我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呢，我说爸，我不逼迫你，你自己做决定是否要给他写谅解书。这个不是表面上写个谅解书，然后心里还是怀着恨。我说你就是因为你要考虑好，是从心里宽恕他。但是你如果选择不原谅他，让他公平正义，就是走法律程序呢，那我们也不反对你。但是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收到信息，我爸说我考虑好了，我不能为这件事情丧失我的灵魂，我决定宽恕他。我特别触动。然后第二天马上他们就开始开庭，然后就是庭上和解，然后我爸就给他们签那个谅解书。我真的很感谢天主，而且在那之后我发现我家就有欢声笑语，而且我路过那家的门口，他们家院子里也有欢声笑语了。那个人是从那个看守所被释放出来，是物质型的，就是一个牢狱被释放出来。我们全家人是从心灵的牢狱被释放出来，都释放，都被释放。而且现在我每次回家，我照常和他打招呼，而且我希望就是主带领我有适合的机会要向他传福音。因为主爱我们，我们看一段圣经，《若望福音》13:34。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个彼此相爱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宽恕就是爱，就是你能够宽恕他。其实那个时候我说爸你怎么想通了愿意宽恕他，他说一个是考虑我的灵魂还有他的得救，另外我考虑到如果走公平正义的话，按照法律公平正义审判的话，他的子女三代要受损，三代不能够考国家公务员，不能考正式的学校，还有那个不能入伍参军，很多限制，就是他的子女受三代人都受限制。另外考虑到他的二儿子不能够正常的工作，不能够劳力工作，就是考虑他的后果，我爸还怕他死到监狱里边，说怕他没有机会悔改得救，说这世界上就几十年，他说我愿意放手，我愿意放下，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后来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在医院的时候传了那了些个人哈，然后呢我非常感谢天主，我有一个爱主的哥哥，他呢开那车是七个座的。那在家里呢，我爸爸回到家里也需要照顾，把我父母照顾好之后呢，我哥就开着车就带我这个13个人不同的地方，就开始 家庭探访他们，因为他们都出院了嘛，比我爸都先出院的，开始探访他们，探访他们，真的很感谢天主。后来他们回访，然后就送给他们圣经，送给他们祈祷手册，还有那些圣书，都是主仆人赠送我那么多属灵的光碟、圣书什么的，还有那个莹姐那个送那么多圣经播放器哈，就大有用途。为没有文化的人，他就打开听就可以了，听圣经就可以了。真的很感谢天主。那后来呢，有一对夫妻就非常渴望，就是我爸爸在出院那天呢，在路上，我就从那个后视镜看后边，就是那对老夫妻是几年前看过，劝过他，我说哥你停车，我看后边那怎么像，我们按照村子管他叫小姑，像小姑呢。他说的，哎呀像，我们车停他车也停了，一看就是他，问他干什么的，他去算命去了，这个机会要把握住，马上就跟他说你来我家，来我家，就那样。他到我家就开始给他讲，他就接受，我说的那送你一个圣牌吧，那好了，他就回家呢，就三天之后他又来了，他说我这回做决定真的要信了。我说那你怎么想信了呢？真的做决定了。他说我们夫妻俩都想好了，就是别的什么都不信，因为他家供很多偶像嘛，就是在一个市场的时候，他去赶大集哈，农村赶大集，就是去市场买东西，他家呢是就是三轮车，他就靠着后边那个那个板坐着，那前面有一个装大铁板的一个大三轮车，就往后倒车，那个车那个铁板正好卡到他脖子上，他不能，如果再往后去他的命就没了。当时有个80多岁的一个老姐妹是教友，她说停停，她就发现了那个司机停，往前说出人命，往前开，那个司机往前开，然后这个老姐妹就看她过来看她，她什么事儿没有，然后看她带着圣牌，就你带着这个圣牌，你带着耶稣救了你，要不你早没命了，说你带着个耶稣救了你，要不你早没命了，你有没有灵洗啊？你是教友吗？她说我没有。你要信。这个老姐妹对她讲之后呢，她马上就到我家去了。之后呢，我哥每天拉着我去他家，去了将近半个月吧，每天去给他夫妻俩讲道，之后他们就灵洗了。而且每天我们村的人知道我们去那里讲道呢，我们村有六七个教友渴望再听一听，都跟坐着我哥的车就过去，然后每天这样接啊送啊接啊送啊，这样的他们就跟着听，就非常非常喜乐。那他灵洗那一天呢，发生在他接受耶稣做救主那天发生很多事情。因为以前他这个夫妻俩就被偶像捆绑，活在恐惧害怕里面，活在恐惧害怕里，他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要把握任何机会传主福音，把那从黑暗阴影中生活的人救出来，因为主要救他们，时候到了，听见天主子声音的人都要活过来，就是听见福音主生命的话的人都能够活过来。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我们要把握任何机会向他们传讲主的福音，就是主的生命的话。那个时候呢，他每天不能睡觉，夏天时候盖很厚的被子蒙着头，因为他就会看到很多不好的那个影像，就是说他说是魔鬼没有头的人呐什么的，然后他家的房间一直嘎嘎嘎响，然后他供了很多，供的越多，而且他要出去买菜都要算一算我什么时辰去比较好，而且那个他都要给人钱的，最多给人1万，都要每次都要给人钱，不是白算的，都要给他给别人钱，他说花了10多万了，而且他家还是不平安。那当他这件事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他家给他讲圣经啊，讲那个慕道的课给他讲，哎，他们全家都接受了。那他的大儿子从一听说他爸爸接受了，说我们那个管教堂叫大堂，说他爸爸跟他儿子打电话说我信大堂信的那个耶稣了。他儿子呢就给他的儿子的同学打电话，就是他儿子的同学是在教堂里服祭的，说你们信的耶稣怎么样？好啊，他就说好啊，我爸信了，那太好了，如果真的好我就同意了，同意吧，而且将来你也能得救，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还是同学嘛，就这样他儿子也不反对，他到家一看，看看耶稣圣心像，看圣母圣心像，说就是这个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开始读经啊，他开始祈祷，然后也来 望弥撒，一直到现在扶持他正好两年的时间，两年零两个月，那个是九月份，现在是十一月份。真的很感谢天主，天主不但用他生命的话释放我们，也释放那些其余听到主生命话的人，他要释放。那天主就众人的福音显耀出来，就是要彰显出来，谁是得胜世界的呢？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要得胜仇恨，因为经上说人被谁制胜就成为谁的奴隶，所以爱弟兄姐妹也要爱那不信天主的人，要爱他们，要因为他们也是天主的子女，天主不愿任何生灵丧亡，愿意众人都得天主的救恩。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若望福音十二章五十节，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再读一遍，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
主耶稣他爱我们。我们再看若望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好，我们一起读。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借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可爱的诸位，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我们所以知道我们存留在他内，他存留在我们内，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
好，我们先到这里。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所以莫斯路那个提到对七个教会说的话都有同样一句话，说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所以当有人对我们讲生命的话的时候呢，求主开启我们灵性的耳朵，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准确，而且接受主的话，相信主的话，按主的话去生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是硬心的不接受，就是我们还是在活在黑暗中，活在捆绑中，活在牢狱中，活在不自由中，不喜乐中。我记得我在一个堂聚，我就问大家说，你们喜乐吗？然后皱着眉头说喜乐。我说真的吗？就不讲话了。其实大家其实不喜乐。我往后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喜乐？不知道。其实心中有恨能喜乐吗？不喜乐。那心中有爱能不能喜乐？能，就能笑得出来。所以彼此相爱真的不容易，接纳别人的优点也接纳别人的缺点，但是有时候欺骗的灵会欺骗我们，让我们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会用放大镜看清楚别人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他自己都没有你熟悉他的缺点，而且你会对他井井有条的指出一二三来多少个缺点，可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我是这样的人吗？可是我们看厄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光明之子的行止，如果找到我们一起读。
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再读一遍。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
这里说应该细心观察谁怎样生活？ 对了，下回我们要多照照自己，用放大镜看自己，不要说看那个用放大镜看别人，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我需要主救恩的地方，我们要认罪悔改，在主前诚实的去承认自己，我需要主的救恩，主就真的帮我们。我们往下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应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感谢主。所以这十六节说要把握时机，真的是需要把握时机，因为在不料想的时候主就来了。好多人还没有很好的生命准备，但是他们就被接走了，不知道他们去哪里，那是跟他活着时候的生命状态有关。如果我们活着常常亲近天主，我们就不惧怕死亡，那主来接我，我是经常说应该挺起身来抬起头来，因为主的救援近了，主是来接我们的，而不是来审判我们的。那没有准备好的就活在恐惧害怕里面。在前两天我的堂区就是三位，有一位弟兄两位姐妹都是突然去世，那头一天晚上还跟大家在门口聊天呢，等十点钟人就不行了，第二天人就去世了，一句话没有说。那他呢，他的儿子很热心，因为他知道他爸爸跟另一个人因为那个土地发生纠纷，他就非常害怕他爸爸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办告解，他光报米色不领圣体，因为他知道他心中有个结没解开。那在他爸爸弥留之际，他的儿媳就对他爸爸讲说，爸爸你要宽恕那个人，对他的耳朵使劲喊，你要宽恕那个人你才能升天堂。就但是他的爸爸眼泪就从这流出，虽然他眼珠不能动，他就是有一口呼吸，然后他也不能讲话，那眼泪就从这流出来了。当神父去给他祝福的时候呢，他眼泪又流出来了。当他去世的时候，他脸上是有光泽的，很平安的。但是这一件事情之后，他的儿子开始传福音，一家一家就是他们知道本村的谁跟谁家有隔阂有仇恨，他就开始带着我去找我去说，修女我先带你到这家，你跟他讲。我说好，因为那两家也是光放米色不领圣体，我看他在那我就是不领圣体。那后来呢，我就上午带这家，下午去到那家，当跟他们一讲，他就跟他讲他爸爸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人说我要宽恕他，我要放下他对我的伤害，我愿意去领受主耶稣的体和血。我跟他讲，因为耶稣说不领我的体，不吃我的肉，不喝的我的血，不能得长生，就是不能进入天国。那心中有仇恨的，有嫉妒的，还有说谎的，都不能进入那圣城。是主给我们很清晰的要爱要宽恕，可是那是如果你不宽恕，我记得本堂神父说了一句话，那个人总办告解不领圣体，办告解不领圣体。后来他就是神父问他，你为什么不领圣体？他说因为我虽然办告解，但是我还是恨他，我觉得领圣体我心里不平安。神父说你恨没有用，但是这句话他进到心里了，恨没有用，恨没有用。其实有的时候天主借着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让人的心结打开，然后他就释放了，恨没有用。那他呢，就是他说我愿意宽恕他。我说那个人还在吗？他说不在了。你说还恨一个死人？我说那你要从心里宽恕他，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30多年的事情他还在心里恨他呢，然后他不领圣体。所以主耶稣要把我们从黑暗和压制下拯救出来，他要救我们进入光明，脱离黑暗。所以我们在马道福音24章，因为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必会冷淡， 十二节，二十四章十二节，因为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若望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就要把天主的话当话。我们要听天主的话，天主就把我们带入到他的国度中。感谢赞美主，主要我们记住他的命令，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主的子女都是我们的弟兄，每一个无论他信没有信主，但是主都要拯救他，不要因为我们恨他使他不能得救。主爱众人的心已显耀出来，他也愿意我们像他一样，我们的师父怎样我们也要怎样，主耶稣怎样我们也要怎样。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到底的爱。主耶稣，你说那受伤的你要包扎，主耶稣你要安慰，你要治愈，你要释放。主耶稣，那肥胖强壮的你要保守。主耶稣，你要将那迷失的羊从黑暗中领出来，进入你为我们准备好的草场，你要喂养，你要喂养。主耶稣，无论那是小孩子、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主耶稣你都爱到底。主耶稣，你为我们把你的命摆上，你为我们，你流尽你的宝血，你没有为自己流一滴。主耶稣，完全为我们，你牺牲的爱触动我的心。主耶稣，求你扩大我们爱的度量，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私欲，从我们肉性的、自私的、狭隘的狭隘中走出来。主耶稣，求你释放我们中还有怀着恨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放手。主耶稣，让我们学习着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如何爱，赐给我们爱的能力。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你要释放我们，你要把你的爱给我们，求你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身体，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家中还有不认识你的、不爱你的、冷淡的、迷失的，甚至和你敌对的，主耶稣，求你救他们，求你震动他们的生命，求你给他们机会悔改，只要活着就有机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善用你给我们恩宠的机会、恩宠的时间，求你兴起你的众牧者们、你的仆人、你的先知、你的子女们。主耶稣，现在是大丰收的时期，是收割的时期，让我们不做糊涂的人，认清这个时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有耳的应听圣神向我们每个人讲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高举自己，只高举你的名，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敬畏你，敬畏你的话，把你的话当话吞下去。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话上站稳，我们就不会跌倒，不会迷失。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位，特别是那些不能到这里来、渴望来到这里的你的子女们。主耶稣，你的恩宠也临于他们身上，无论在近处的还是在远方的，都求你赐下你及时的救恩。主耶稣，你要把你的喜乐给我们，你要把你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到底的爱，让我们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坚持爱你不变，让我们彼此相爱不变。主耶稣，谢谢你对我的爱，你释放了我，也要释放所有因着你的话而信你的人。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我呼求你的名，我敬畏你的话，我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赞美主，大家请坐。